各位早安，我们继续灵修启示录第九章。这一次啊，我们要看13-21节，是讲到第六号所带来的可怕的灾难。求上帝带领我们的灵修。英国作家路易斯有一部小说叫《裸言》，里边就是探讨特别耐人深思的一件事儿，也就是女王不断的来使用她的大将，表面上是给大将功成名就，但是当她的大将死去之后，她来到这一位大将的遗孀的家里，这才发现她用整个国家和功名利禄的金字塔，把一个人的幸福、爱、婚姻、家庭都给吞噬了，他变成了一个魔鬼的爪牙，让人们把事业当成了偶像，以至于所有来崇拜女王的人反而被女王给吞噬掉。这正是第六号所让我们看见的魔鬼来反噬人类。在整个第六章中，败坏的人类彼此残杀，相互争斗，而魔鬼的势力却兴起来与败坏的人类征战，并且无情地杀害他们。然而人类在面对前四号的自然灾害和第五号的超自然痛苦，以及造成人类历史极高死亡人数的魔鬼的马军之后，仍然拒绝信靠上帝，仍然不思悔改。所以对败坏人类最深刻的描写莫过于此。我们以为上帝的烈怒会使悖逆之人屈膝降服，但实际上呢，并非如此。在错失最后的机会之后，他们对于严厉惩罚的回应就是加倍的悖逆，因为他们的心变得无比的刚硬。这种罪性丝毫不为上帝的怜悯所动，这正是人类败坏最大的悲哀之处。启示录如同一面人类本性的镜子，让我们从中看到了真实的人性。第六之号所引出的骑兵与第五之号的鬼魔群相似，不过呢，他们像马和狮子，有胸甲，尾巴能分泌毒液。这些骑兵获得授权，大规模的夺取人类的性命，显示撒旦正在发动战争，攻击自己的跟随者。这些战士啊，来自幼发拉底河以外，他们的出现暗示约翰如今看见了有军事侵略和战争带来的大屠杀。这些流血事件造成了巨大的毁坏，但上帝对此也加了限制，因为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被杀。这是最后一次有限制的审判和警号，因为最后的第七之号吹响的时候，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那时人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在这里的这一幅画面跟整个罗马帝国东部的帕提亚军队的侵略有着密切的关联。早在第一世纪 中期，帕提亚的骑兵就对庞大的罗马帝国构成了极大的威慑。他们骑兵所发出的力量，让战无不胜的罗马军队有一段时间闻风丧胆。但是在这里的这些马军，让我们看到是从四个使者被释放之后来指挥着这些马军出来的。在九章十三到十四节也让我们看见，而天使吹号的声音是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由此可见，这些灾祸是为了回应众圣徒如香一样献在金坛上的祈祷。公义是圣徒祈祷的一个重要的旋律。我们不要以我们的爱抹杀了上帝的公义。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古代掳掠以色列的亚述人和巴比伦人都是来自幼发拉底河。在约翰的时代，幼发拉底河是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河外的蛮夷势力如帕提亚等对罗马帝国的和平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幼发拉底河象征着内乱和暴行的力量，而幼发拉底河的四个毁灭的使者被释放，就像十六章十二到十六节那里记载河水被抽干的情况一样，将导致空前的杀戮和苦难。而在这里有两万万马军，这是一支非常庞大的军队，当然数量仍然不如敬拜羔羊那样无数的群众那样多。他们像无底坑上来的蝗虫一样，这支骑兵是由鬼魔组成。这些骑兵的马头好像狮子头，尾巴像蛇，但上帝忠心的仆人有能力把这两种死敌都践踏在脚下。他们有红色的火、蓝色的烟和刺鼻的黄色硫磺从马的口中喷出来，反映其是胸甲的颜色。从口中出来之物象征言语的力量，这些言语或是公正的审判，或是欺骗和毁灭。正如幼发拉底河在十六章十二到十四节重现时的情景一样，鬼魔的骑兵引诱人类的军队打仗，借此杀害他们。而悖逆上帝的人已经受到自己所膜拜的鬼魔的折磨，但幸存者带着最后的号角吹响时并没有引以为戒。这表明罪人的本性越来越趋于全然的败坏。基督给他们悔改机会，但他们每一次都拒绝，宁愿跟从撒旦。而这些偶像用金属、木头、石头制造，无知又无能，既不能保护人也不能拯救人。但是人类却被偶像背后的鬼魔的势力所缠累。所以在这里，既让我们看见末世人性会越来越败坏，在主第二次来之前，世上可能有更严重的灾害。但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见整个末世的时代就是以偶像崇拜为特征，魔鬼不断的来反吃那些跟随他的人。所以第五和第六印紧密的交织在一起，而第五和第六号也是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堕落的天使最高的目的就是要折磨并杀害按上帝形象所造的人。 但是人类的可悲就在于深陷网络，没有办法认清真相，而一味的陷入偶像崇拜的深渊之中。不得救的人显然受到自己败坏深刻的辖制，这种辖制与其说是一种疯狂，不如说是一种极高的属灵的盲目。这种恐怖的事件将确切无疑地向各国证明上帝是至高的主宰。魔鬼的势力恨恶他们，但上帝却给人类以悔改机会。但是人不但拒绝上帝的善意，反而情愿膜拜苦待他们的鬼魔，并行使已经被上帝证明无效的邪术。所以我们就再次看到启示录中的神义论，表明上帝救赎的慈爱以及他审判的公义。有鉴于人类的全然败坏，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和火湖就是公义恰当的回应。对约翰的时代和今天来说，这里所透露的信息非常明确。我们一定要明白今天在末世时代高度的风险之所在，凡是跟随魔鬼的都没有好下场。虽然偶像崇拜在今天的社会中似乎比古时候没有那么兴旺了，但是是更加真实猛烈的蔓延在人的内心深处。凡是把不是神的当作神去崇拜，凡是热烈的拥抱世界而忘记了永恒，凡是在忙着打拼中而不去敬拜神的，凡是把被盗物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去膜拜者，其实都是在拜偶像。有人说，在上帝之外给你带来最深安全感和意义感、价值感的事物都叫偶像。我们生命中任何被我们置于神之上的事物就是我们的偶像。因此当前的世界充斥着各种偶像，财富、美容、产业、权力、享乐、情欲、成就、名望，甚至是药物，这些全都成为撒旦的工具。世人追求随心所欲，反而被自己私欲所杀害。我们一定要警醒我们的本性，也警醒世人，一定要知道这背后有一股邪恶的势力在疯狂的运行之中。在二战期间，英国有一位哲学家，他因着看到二战可怕的邪恶的一面，就相信了这背后是有邪灵的，从而从无神论走向了有神论。是的，这背后是有一整个的罗网，而这一个罗网是借着人看为好的来引诱人。所以不管是希腊罗马那个时候还是今天，上帝有力地证明魔鬼的势力和魔鬼伤害人的本质是绝对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些浸淫在整个世俗文化和偶像崇拜中的人将面临着上帝严厉公正的审判，而就是这一位上帝还给人悔改的机会，但我们没有人知道机会将在何时消失，因为在这里上帝加了三分之一的限制，而到七号吹响的时候，那三分之一的限制就不存在了。各位，约翰的目的不是要为他自己和我们的时代来讲 末世的时间表是怎样的。我们不应该忙着去找约翰的时代复合这些形象的事件。比如说有的人提到帕提亚人的入侵，或者庞贝城毁灭于威斯威火山的爆发等等。我们也不应该在我们这时代忙着去找一些类似事件，甚至有的人说这里的马军就是指坦克车，而第五号的蝗虫就是指飞机，这是非常错误的解禁。这些是描绘末世情景的象征手法，其中隐含着给我们的提醒，而这些提醒就是要让我们趁着还有今天，警醒我们本性中的泛滥着的私欲和偶像崇拜的冲动，并带领我们的同胞亲人都能够来到这位主面前悔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第六号的吹响来让我们看清人性，看清魔鬼的本质，也看清世界偶像崇拜的本质。愿你使我们都能悔改，也恩待我们的同胞亲人从魔鬼的反噬中解脱出来。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